感谢敬拜赞美团队带我们有美好的诗歌敬拜。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你真是神的儿子，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13-14章。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14章22-32节，请。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波浪摇撼。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念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让我们有一段在神面前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那位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神众儿女的天父上帝。求主的在困境与危机中坚定我们的心，能够有一份从天而来的平安与喜乐。孩子是父上帝您卑微的器皿，求主的怜悯与使用，能够解明主的话语。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史记卷126古记列传中记录了一系列思维敏捷、言辞流利、具有非凡讽谏才能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们又不留世俗，不争势力，自然而然这样一类人常常会被人误解，身边的人会对他们有错误的认识。西汉时期的东方朔就是这样一位的古迹人物，在汉武帝身边做官。列传中记，朔行殿中，狼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哎，大家都以为先生您是位狂人，脑子有问题了啊。东方朔自己却说，路沉于俗，必是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哎，我其实呢是在这个世俗中隐居，在官场中避世，宫殿里可以避世保全自身，又何必住在深山之中的草屋茅舍里。这段史记被诗人李白用典写入了唐诗，以古人托喻自己，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在我们今天的圣经经文中，我们将会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背景与场合之下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其中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有罪，当然也会错认我们的主耶稣，对基督产生不正确不整全的认识。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分为四个部分。马太福音13章后半部53节开始讲到，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犹太人的会堂里教训人，人们都感到稀奇，就是吃惊惊讶的意思。当时民众听到主耶稣的教导，或者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这是常有的反应。然后呢，他们提了一个问题，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耶稣所讲的话语，所行的神迹， 不是一个凡人所能有，所以百姓们想要知道这等的异能和智慧的来源。其实这是福音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在马太福音九章中，耶稣赶鬼啊，众人都稀奇，然后法利赛人却说什么呢？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污蔑耶稣的能力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魔鬼啊。再往后，我们会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中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圣殿中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又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反复查问耶稣基督的权柄来源。虽然这些拿撒路的民众稀奇主耶稣所具有的智慧和能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探究真正的原因呢。相反，他们说道，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弟弟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于是他们就厌弃他。这个厌弃他原文是因他跌倒，掉入最终，进入网罗。从一连串的问句中，我们知道这些主耶稣的老乡们拒绝接受耶稣比他们强，反感耶稣在会堂中对他们进行教导，也就更无法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儿子的事实。原因不是耶稣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主出身平凡，木匠的儿子，缺乏显赫的家庭背景，长于草莽之中，他的家人就生活在普通人当中，乡里乡亲大家都认识，耶稣基督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像使徒保罗师从加玛列，犹太教中一位宗师啊，经学大家，而且耶稣也没有当时官方认可的宗教地位，既不是大祭司，也不是文士和长老。于是拿撒勒的百姓因着自己的骄傲嫉妒，就轻视基督，这是人有罪的表现。结果他们因为主耶稣而跌倒，陷入罪中。圣经中讲，耶稣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最为首要，是福音、救恩、信仰建造的基础。但是同时，耶稣基督也是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不顺从的人就会因他跌倒。接下来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的话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的问题，先知应当受到尊重，然而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却往往最不受尊敬，熟悉了就会觉得平常，从而导致轻视甚至嫉妒。我们两个人从前一起玩泥巴长大，你现在变成先知了，这怎么可能嘛？此种情形我们中国也有相似类似的评语，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则论语的前半句啊，为什么与什么什么我们就不讲了，因为有多种解释啊，现今最直接的理解未必就对啊。人与人之间相处啊，关系太近了，容易失去应有的谦逊、尊敬、恭敬啊。儒家话讲叫失礼了。可是你过于远离，又显得生疏了，容易导致怨恨。于是耶稣因他们不信，就不在那里多行神迹了。主耶稣基督行神迹的目的不是在于神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能够帮助人的同时，使人们认识到他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从而拯救相信的人。主耶稣行异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赞叹，哎呀，太奇妙了，再来一个吧。如果这样做，那么就是把神迹当魔术和才艺秀来看，上帝就成为了魔术师，或者是参选才艺秀的参演人。主基督行神迹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位行神迹者到底是谁，从而信靠跟随他。对于已经内心刚硬要拒绝耶稣的人， 主基督不会行异能神迹的，也不会因此引人注目。马太福音七章六节中，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个人认为啊，应该就是讲如此的情形。在耶稣基督的家乡拿撒勒，人们因为以往熟悉基督与他的家人，从而失去了敬畏，轻看主耶稣，导致了对基督的错误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已然是接受了主耶稣、信靠基督的人，但是我们却要警醒自己，会不会因为我们熟悉圣经、熟悉主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而轻看了圣经的教导，认错了我们的主？我们会不会只把圣经中的话语当成为有智慧的建议，而不是我们神儿女生活形式的最高权威与准则？建议再好，它也只是建议，我们依然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做。今天心情不好，放纵一把，不管圣经怎么讲，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了。福音书读了好多遍，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里，耶稣基督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所以我跟基督是 buddy buddy 的哥们儿关系，做事商量着来，因为他是我们朋友嘛，这样我们就认错了基督。约翰福音十五章中的原文经文是讲，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然后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中还记载着，多马对耶稣的称呼是我的主、我的神。主基督首先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神儿女要遵行基督的吩咐，然后耶稣基督称我为朋友，让我们知道他奇妙的作为。接下来马太福音十四章一开始讲到了一位王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关于耶稣基督的消息此时传到了当地政府的最高层，希律王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分封王希律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很有可能当时的犹太人受到一种流行观念的影响，认为人死之后其灵魂会借着别人的身体而重新复活。紧跟着圣经开始了一段倒叙，来追溯讲述施洗约翰之死。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著名的节选叫杨修之死，就是使用相类似的写作笔法，先写曹操怒斩杨修，然后倒叙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触犯曹操之计。只不过新约圣经比三国演义早了一千多年。第三节中写到，起先希律为他弟兄腓力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在新约圣经的相关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多个希律家族的人物。第一代的大希律就是派人屠杀伯利恒并赐敬所有两岁以内男孩的统治者，其目的是为了除掉当时还是婴孩的耶稣。大希律残暴多疑，他的第二任妻子与三个儿子就死在他的手上。第二代中腓力一世没有做王，不担政务，住在罗马，亚基老、安提帕、腓力二世有各自的封地。今天经文中讲到腓力为希律为他弟兄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这里的希律应该是指希律安提帕。腓力是腓力一世，而希罗底是第三代希律家族的人物，是大希律的孙女。他的父亲叫亚里斯托布，被爷爷所杀。希罗底嫁给自己的叔叔腓力一世，这其实已经违反了旧约圣经禁止 近亲婚姻的原则，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萨罗米，也会出现在今天的经文中。然后希罗底离开了丈夫腓力一世，与自己的另一位叔叔希律安提帕结婚。这样做不仅使希律家族的乱伦关系更为复杂，而且直接违反了以色列人的律法，因为在立位记中明确的指出啊，人若娶弟兄之妻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所以施洗约翰指责希律安提帕，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结果约翰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希律原来的初衷是想要杀施洗约翰的，可又不敢，缘由是害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在想杀又不敢杀的犹豫之际，希律把约翰关在监里。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萨罗米，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此时的萨罗米应该已经进入婚嫁年龄。有解经书指出啊，此处的跳舞是指的一种低俗带有挑逗性的舞蹈，有一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艳舞。高兴之余，希律就起誓答应萨罗米，随他所求的给他，不管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这个女儿就在她母亲希罗底的指使下，对希律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这时王便忧愁，因为他自己有担心的，所以不杀约翰。可是一来因为他起了誓，二来是因为同席的人，这个希律害怕自己在众人面前显出失信而颜面尽失，于是大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的母亲。这段关于起先的倒叙好像推开了一幅画卷，向我们展现了主耶稣所生活时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希律家族内部残暴、淫乱、污秽，丈夫杀死妻子，父亲处决儿子，希罗底先后嫁给自己两位叔父，他的女儿萨罗米史料显示与腓力二世结婚，此人既是他父亲的兄弟，又是他母亲的叔叔，这一家族里面的人伦关系简直是混乱败坏到了极点，一锅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与罗马人一起统治着主后初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做了诸多抵挡神抵挡基督的事情。第一代大希律想要诛杀婴孩时的耶稣，第二代的希律安提帕囚禁杀害了施洗约翰，并且后来审问耶稣，第三代的亚基帕一世杀了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并且想要捉拿杀害使徒彼得，第四代的亚基帕二世审问了使徒保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背景，统治者一面家族内部淫乱污秽，另一面在社会上使用政治手段对神的使徒迫害、抓捕、监禁、杀害。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所面对的是如此的环境，使徒与初代教会面对的也是如此环境。弟兄姐妹们，当今的时代，神儿女所面对的依然还是如此这般的环境。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文化的大氛围是远离与敌对基督信仰的，虽然方法与表现上不尽相同。在这样的境况中，我们基督徒有勇气像施洗约翰那样持守基督信仰，直言指出周围社会上不合理、不服圣经真理的事情吗？这样做是要付代价的。约翰先被关在牢里，然后生日宴会的时候别人跳舞高兴，他却被斩了。圣经上讲，永生神的教会应该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儿女应该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 好像明光照耀。然而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的主张是，我们基督徒交谈交流时要避免讨论社会议题，尤其是不能与政治相关，教会的讲台亦要如此。难道我们神儿女的信仰生活应该完全与我们的社会生活脱节吗？基督信仰难道就只是礼拜天来教会崇拜，其他所有方面的社会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跟圣经中神的话语，跟主耶稣基督没有关系吗？难道主耶稣不是充满万有的主吗？难道基督徒的信仰要缩水到一个程度啊，以至于我们无法在自己属世生活的方方面面活出神的真理，活出基督的荣美？圣经中的教导不是这样的。神的儿女不是要偏安一隅，而是要全然属主，全然献上，要在这个社会成为光和盐。否则我们基督信仰就是断裂的，比世人的理念三观都不如。容我妄言一句，出师表里面还敢写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我们神儿女手里拿着圣经，永生神的话语，有勇气做了什么呢？马太福音十四章向我们讲述了希律王当时的政治领袖在生活中淫乱污秽，从家族兄弟身边夺了自己的侄女做妻子，信仰上不敬畏上帝，酒席宴乐中杀害了神的仆人。如此陷在罪恶中的希律王，毫不奇怪啊，会对主基督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把耶稣当成了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接下来马太福音14章中讲述了主耶稣以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人，这应该是在耶稣基督世上所行的神迹当中啊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唯一一个在四福音书中都有记载的神迹啊。耶稣听见就从船上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约翰福音6章中讲到，众人跟随基督的原因呢，是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来跟随他。那么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参比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主基督不仅医治了这些病人，而且也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接下来耶稣基督用5个饼2条鱼供应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人吃饱，并且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又装满了12个篮子。5饼2鱼喂饱5000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迹，彰显了主基督的大能。约翰福音中记载，6章中记载，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里民众所讲的那先知是有旧约的特殊背景，在申命记18章中，摩西应许以色列人预言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根据圣经所载啊，摩西的人生，他的经历、职分和品格各个方面确实与这个耶稣基督有着相似性。犹太民众知道这一旧约应许，又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于是下结论说耶稣就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也是摩西在申命记中所预言的那一位。民众对主耶稣的认识对不对呢？当然对啊。使徒行传中彼得向犹太人讲解基督的身份，也引用了这一段的申命记摩西的预言啊，主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虽然经历了5饼2鱼的神迹的百姓正确的认为主耶稣是那先知，但问题在于他们的认知不全面。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学习圣经中 常常要思考注意的一点，正确与整全。一个理解观念可以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不整全，那么依然会导致扭曲甚至错误的后果。这里五千民众见证了基督的大能，就说耶稣是旧约预言的那先知啊，这是没错的。然而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整全，对耶稣基督不整全的认识，就必定带来对耶稣的错误态度，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强逼一词只用武力抢走夺取的意思，民众们要用暴力胁迫耶稣做王，有点像中华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啊被众人黄袍加身，这个强迫拥立为皇帝。不过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宋朝的官方史诗称陈桥兵变没有预谋，可是许多史学家认为其实这个太祖早有军事政变的计划。好，犹太百姓为什么要强迫耶稣基督做王呢？一个原因呢，在百姓心目中，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逃出来啊，现在他们相信主耶稣是那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所以要强迫耶稣做王，好将他们从罗马的统治铁蹄中拯救出来。民众希望耶稣成为一位政治与军事的弥赛亚。另一方面，神使用先知摩西在旷野中为以色列人提供了食物啊，玛拿、鹌鹑啊等等一切所需。同样，百姓希望耶稣基督做王，这样可以满足他们的吃穿用住啊。大家希望耶稣成为经济弥赛亚。然而，神在他爱子基督身上所要成就的，与犹太百姓希冀的不一样。民众心中能够想象出来的是一位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领袖，要带着他们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啊，独立自治掌权的统帅。大家跟着先知耶稣啊，趁热打铁，揭竿而起，把种地用的犁头和镰刀打成刀和枪，弥迦书的预言反过来，然后起义跟罗马人拼了。但是主基督的国度不属这个世界，不是犹太人所想的这个属地强国。其次，众人要用武力逼迫耶稣做王，那么究竟谁是谁的主呢？哎，您这么有能力必须要做王，不做不行，你高兴也得做，不高兴也得做。用英语讲，你要是不愿意，我们就 make you do it。 如果这样，耶稣是王还是我们是王？弟兄姐妹们，我们时不时啊，会在我们的祷告和信仰生活中强逼耶稣基督做王啊。主，我这个祷告你一定要垂听，一定要为我成就，或者神啊，教会中这件事情一定要照着我的想法诉求来做才可以，求主看顾保守。如果这是我们的灵命状态，那我们信耶稣其实更像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啊，我们大家决志信主，耶稣是我的王，所以主耶稣要照着我的想法成就我要做的事情，你们大家都要听我的才行。约翰福音记录，此种情况下主耶稣的反应是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马太福音中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主基督立刻让门徒脱离当时的环境，不要纠缠在其中，自己留下善后。因为很有可能在当时的情形下，门徒再待下去也会被民众所具有的普遍的狂热所感染，而产生相同的错误认知。耶稣散了众人以后，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在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犹太百姓对耶稣基督产生了正确的但是却不整全的认知。在这样不完整的认知推动下，民情激愤，大家要推举耶稣做王，人们再一次的错认了耶稣基督。 接下来马太福音22到33节记录了又一个不同的情况下大家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与让5000人吃饱的神迹相连，耶稣散了众人以后就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在主耶稣祷告的同时，门徒们正在船上渡海了。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参照马可和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是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在风暴中摇橹甚苦，行了约十里多路啊。从晚上到夜里约有四更天，大约有8个小时。这段时间的场景是黑夜，突然到来的风暴，翻腾的海浪，艰难行走的小船，船上的人应该是疲惫不堪，充满惊恐，甚至是绝望。所有这些与我们当今世上的生活何其相似啊！人生难免遭遇大风大浪，外在内部而来的各种意外，自然灾害，战争阴影，经济衰退，身体疾病，失业危机等等，生活就像艰难行走的小船。前一段时间，我中学的同学就在手机上感叹了，说这个国内房地产危机，之前的标杆地产企业现在都不行了，在行业里面已经做到了设计主管，现在可能要失业，中年失业很麻烦，压力很大。我这个同学的感慨让我想起了现在美国这段时间的银行业啊，哎，一声叹息啊。我们对，我是在银行业当时门徒们现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摇橹甚苦的时候，大家觉得门徒心中会在想什么？还有没有5饼2鱼可以吃？或者是早知道如此啊，不如跟着我们的夫子在山上开祷告会嘛。另外门徒们可能会在想啊，如果主耶稣在船上大概多好啊，主啊你怎么还不来救我们呢？这样的想法是有经验依据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第8章中记录了一件发生在早一些时候相类似的事情啊，门徒与耶稣一起坐船渡海，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海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你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于是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基于这样相似的经验，门徒此时应该会想起来主耶稣的大能了，盼望耶稣基督来救他。夜里四更天，基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耶稣履海走向门徒所坐的小船是全然的神迹啊，彰显了主的大能。且不说在海面上行走是超自然的事件，我们人站在海边极目远眺，你会看见一条海平线，就是天空和这个海面似乎相并融合在一起的一条线。海平面以远的物体我们是不能够再看见，因为地球有这个曲度，不是一个平面。海平面与眺望者之间啊，跟人的身高有关系啊。身高1米7的人，就我比1米7高一些啊。海平面的距离是5公里，而圣经中记录门徒的小船已经走了10里多路，应该已经超过了海平面，并且这时是在深夜，狂风大作，你更不可能够看清楚小船的位置。在没有现代科技导航的情况下，一个人普通徒步行走在海面上去追上航行的船只是不可能的事情。当耶稣履海靠近门徒的时候，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黑夜里狂风巨浪中微弱的星光之下，一个人形的黑影从海面上走过来，门徒产生惊慌是可想而知的。在惊慌中门徒们认错了耶稣，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约翰福音六章中记载，当门徒们听到耶稣讲话以后，就欢喜接他上船。在风浪与惊恐中，为什么门徒听见我是不要怕的声音，就会欢喜愿意接纳走来之人到自己的船里呢？一个原因可能是耶稣基督说话的声音门徒们非常的熟悉啊，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凭主的声音就认出了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是我这个宣告啊，是我在原文中为我是英语的 I am， 是我不要怕直译我是不要怕。犹太人对我是就 I am 这个称谓极为的敏感，因为我是是神的名字，极为神圣。这个出埃及记中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直译我是我是 I am who I am。 主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中间来，直译我是差我到你们这里来。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中文圣经中耶和华就是这个希伯来语我是啊。在约翰福音八章中记录过一段这个耶稣基督与犹太人的对话，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回答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犹太人之所以要拿石头打耶稣，是因为主耶稣在自己在这里啊称自己是我是啊，就有了我，原文我是啊，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啊，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犹太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听到这里你就认为耶稣称自己是神，在亵渎神，所以要按照律法拿石头打死他。在黑夜风浪中，主耶稣说你们放心，我是 I am 不要怕。船上的门徒们应该不仅从声音判断出了是主耶稣，同样这样一个熟悉的宣告中知道向他们走来的这一位就是神自己。大能的神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并且掌管海浪和风暴，门徒们就放心下来，不再胆怯惊慌了。弟兄姐妹们，在动荡不安的岁月中，我们难免遇到挑战，陷入困境，但是不要忘记，宣告我是的永生上帝与每一位神的儿女同在。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与难处，他有自己的美意，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不误事的主会带领引导我们。当主耶稣向门徒们讲明了自己身份以后，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首先向耶稣基督确定了一个身份了，如果是你，然后呢谦卑地提出来请叫请命令我从水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非常有勇气，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在风浪和逆境中，门徒在小船里没有主基督的同在，他们摇橹甚苦地努力前行，这是我们人的本领与奋斗，要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困境。而在主的应许下，彼得从船上下来，在狂风巨浪之中在水面上行走，这是全然的神迹啊，这是上帝的恩典与作为。实现如此的神迹，不仅要有神的应许和能力，耶稣说你来吧，同时也需要有人的信心与勇气啊。彼得就下船行走，缺了哪一方面神迹都无法实现。当时在船上应该有12位门徒，一位从船上下来走，11位留在船上看。虽然他们其中好几位啊是打鱼的渔夫啊，曾经在加利利的海上风里来浪里去。弟兄姐妹们，如果身临其境，我们觉得自己是在水面上走的，还是待在船里看的？ 我应该是后者。其实只要心里不嫉妒，不挖苦彼得就不错了。哎，又是你西门，你又出风头是吧？你以为自己水上漂啊，踏雪无痕呢，还要学主耶稣在水面上走。关于勇气与胆量，我们中国有两个意义相对的成语，艺高人胆大，与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说来，应该是更有经验、技艺高超的人胆子大，会去做一些平常人不敢做的事情。然而未必都如此哦。有些时候，有一些经过风浪、晓得危险有多么大、多么可怕的人，往往会更加关注困难的本身，而变得畏手畏脚，经常告诫自己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反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未经世事，思想上少有顾虑，敢作敢为，慷慨歌艳事，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如此激昂、从容、慷慨面对死亡的诗句，大家觉得是谁做的？项羽、李世民、岳飞、史可法。作者是汪兆铭，图中这位英俊的年轻人，这个名字我们可能不大熟悉，但他有一个常用的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过，叫汪精卫。1910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的汪精卫，因为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而被捕，之后写下了这首《被逮口战》，成为当时传颂一时的名句，连审判他的肃亲王都被他的勇气和胆量感动，据说破例免了死罪，判终身监禁。结果历年啊，辛亥革命发生了，然后汪精卫获释了。年轻时这么有勇气、慷慨的志士，过了20多年，1938年12月，却发表唁电，主张终止抗战，对日妥协苟和，成为了众人皆知的大汉奸。从流芳百世到遗臭万年，不少学者就研究解读，为什么汪精卫当年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总有绕不开的一条，就是认为日军不可能被打败，中国不会赢得这场战争。50多岁时与20多岁时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了，看到更多的是困难、障碍与不可能。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信仰生活中，会不会也经历着类似的改变？曾经我们对基督的福音充满了信心与热情，为主传福音，不怕被拒绝，不怕冷嘲热讽。可是时间久了，渐渐的，每一次被圣灵感动，要与人谈起福音的时候，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顾虑，犹豫再三，祷告再三，最后决定闭口不言。曾经我们热心服侍神的教会，为基督的身体摆上时间、精力、金钱，可是在教会里待的时间久了，在教会里经历了挑战与波动，我们的信心冷淡了，不再服侍了，或者找一家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教会，礼拜日去参加一下崇拜，结束了就离开，仅此而已啊。我在 UNC 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华人，就是这样的情况，原来的教会经历了动荡，他就离开了，自己是华人，找一间美国人的教会啊，仅仅主日崇拜一下，在神的教会中啊，做一名超脱的隐士，不团契，不跟弟兄姐妹们有关系，不奉献，不服侍，不参与教会施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基督福音的复兴，教会的复兴，都是神迹，是上帝的大能与作为的彰显，然而却需要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虽然历经风波与挫折，但却依然有信心、勇气与持守，回应主的呼召与应许，从船上下去，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放下自我，在水面上行走，亲身经历神的带领，亲身经历主的存迹了。在逆境与风浪中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随我们的神，成为神同工，成为神神迹的参与者。接下来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这段圣经啊，很多情况下被诠释成为彼得软弱跌倒。的确啊，正在经历神迹的彼得看到环境的危险就害怕了，将要沉下去。然而只有刚强站起来的人才会软弱跌倒，直接躺平的人不存在跌倒的问题。从开始就软弱的人也不会迈出小船，当然也不会下沉。当彼得下沉的时候，他便喊着说，主啊，救我。非常简短的一个请求啊，也是一个祷告。这个希腊文原文和英语翻译都只有三个词， Lord save me。 天父上帝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极大的权柄，就是当神儿女遭遇危机，历经困难软弱的时候，可以向神祷告，向神喊救命。希伯来书中写道，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圣经上讲神爱世人，天父上帝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无论何时，朋友们，你们在生活中历经患难沮丧丧气的时候，都可以转向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向神呼求，主啊，救我，耶稣救我，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必然怜悯垂听。当彼得下沉求救的时候，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耶稣基督在这里先救人，再进行教导与提醒，不是反过来啊。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先进行教导甚至指责，然后再想着如何帮助他，甚至或者说是讲完了自己想要讲的就走开了，没有做任何实际的帮助啊。放在此处的情况下，彼得小信软弱了，来来来，我们先讲一讲什么是信心，或者我们听一篇关于信心的讲道啊。这个经文出自于希伯来书11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时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比如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等等。我们讲的都对，都合乎圣经。等讲完了一看，彼得已经沉底了，怎么办呢？只好想办法先捞上来，然后请耶稣行神迹，像复活拉撒路那样复活彼得吧。然后彼得在求救的时候，耶稣的做法是赶紧伸手拉住他，先救彼得，帮助人最迫在眉睫的问题，然后再进行教导，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这是圣经中主耶稣所使用的非常真实合理应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耶稣救起彼得，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门徒在经历风暴之后对耶稣基督的正确认识。大家读圣经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崇拜的时候也读经了，马太福音16章中记录了使徒彼得对主耶稣的伟大任信。那时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16章中彼得对耶稣准确明晰的认知是有历史基础的，是源于朝夕相处的生活中门徒对主耶稣的了解，讲出了这一伟大任信的门徒，恰恰就是今天圣经中曾经与主一起在海面上行走的彼得。我们来进一步分析马太福音14章中这段门徒在风浪中认识耶稣的经文。他在写作方法上采用了对称的方式，文学结构最外框是关于对主基督的认知的对称，开始是错的，是个鬼怪，末尾是正确的， 你真是神的儿子吧。再进一层的对称，记录了主基督的话语。第三层的对称是关于使徒彼得，先是他的信心与勇敢，再是彼得的怯懦与软弱，而位于中心的中轴距是耶稣说你来吧。文以载道啊，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承载道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分析圣经经文的文学写作结构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入清晰准确的知道经文中所要包含的信息。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风浪困境中，门徒由错误到正确这一认知改变的核心转折点，就是中轴距离主耶稣的呼召与应许，你来吧。有了出自基督，出自神的呼召，我们才能正确的认识他，才能从错误转向正确，才能够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在福音书的多处记录了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呼召，来跟从我吧。马太福音的11章中，耶稣基督说道，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福音救赎源于上帝的恩典，神的儿女能够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能够由软弱变刚强，是起于上帝主动的呼召与应许。我们来总结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中记录了主耶稣传道过程中不同的人们对主耶稣基督不同的认知，而这些人群之中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经历了基督的神迹，或者是确实是知道主耶稣的智慧与大能。首先，拿撒勒，主基督家乡的人们，因为熟知耶稣与他的家人，从而失去了应有的敬畏，轻看了主，因他而跌倒。第二，分封王的希律，当时的政治领袖，过着在最终沉沦的生活，并且逼迫杀害神的仆人，毫不奇怪被民间习俗的观念影响，错误的认识基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第三，经历五饼二鱼的犹太民众，从自我的需要出发，对主基督只有片面的认知，就强迫基督要按照他们的所思所想的方式来做王。最后，风暴中的门徒们一开始错认基督是个鬼怪，然而在主的启示与呼召下，最终门徒对基督有了正确的认识，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弟兄姐妹们，在风暴困境中，基督应许呼召门徒说你来吧。彼得靠着信心回应主的呼召，就经历了行走在海面上的神迹。从亘古到永远，神总也不改变，基督总也不改变。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这位我是的永生神会借着圣灵在他儿女心中的工作呼召我们，说你来吧，为我持守真理，为我传扬福音，为我复兴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信心勇气回应这样的呼召，从自己的小船上下来，为主做工，经历神迹吗？尽管我们远不完美，会有软弱怯懦，但是不用担心，要知道我们下沉的时候，主耶稣会用手拉住门徒，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感谢神的恩典，大家能够来到教会听到主的福音。主耶稣在呼召大家每一位说你来吧。朋友们，迈出信心的一步，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回到神的家中所拥有的是与神的同在和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自有永有的我是，恩典怜悯的主耶稣，你真是神的儿子， 求神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真正认识基督，跟随主耶稣，因着信心经历上帝的大能与神迹。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